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这位弥赛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Oh.
圣灵不仅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也时时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愿我们的灵切切的渴慕圣灵的同在，愿我们与主同行。一起祷告。是的，爱我们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敬拜你。你是至高的大主宰，你有奇妙的大爱，我们要口唱心和来赞美你，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是荣耀的神，你的名配得赞美。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你竟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你虽为我们死，但你胜过死亡，因着信靠你，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时时提醒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都讨主的喜悦，活出主的样式，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主，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将主的福音广传。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坐，下面诗班将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同声来称颂那奉主名来的君王，何刹那，赞美归于主。
君王，何刹那。
的何善那赞美归于主，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主基督，耶稣是弥赛亚。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是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基督，基督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善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请大家起立听神的话。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节，凯旋入京。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基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感谢神的话，请坐。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诚如你的话语所说的，我们这些人若不敬拜你，若不赞美你，若不颂赞你，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主，帮助我们这些在你面前坐着敬拜你的人，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当我们今天读到在两千年前这个中树节的主日，主，你自己接受当时的人的敬拜，主，今天我们也同样的要敬拜你。正如像诗篇上，正如像这个圣经上所预言、所预告的，你是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今天不但要敬拜你，就像当年你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一样，我们也今天虽然没有拿着我们的棕树枝，我们虽然没有把衣服铺在地上欢迎你，但是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心中高举你自己， 欢迎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来不是骑着驴驹，你来而是透过圣灵进到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主。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再来，当你来的时候，你同样的要凯旋的归来，当那个时候有天使的呼叫，有这个号角的声吹响，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等待着你。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主，我们要认知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你是我们的这一位的救主。因为当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少数的这些人在那边欢迎你，在那边敬拜你，而是像圣经上所说的，万口都要颂赞你，万膝都要跪拜你。主，我们何等盼望等待那个日子的来临。主，我们今天我们来庆祝，我们来敬拜，因为你自己当日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是你自己得胜的开始。虽然在当中，在这经历里面，你受苦，你受难，甚至受死埋葬，恩主，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属你自己得胜的日子的起头。谢谢恩主，因为你不但为我们受死埋葬，你更在这当中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恩主，因为你的复活，因为你的得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才有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才能够在这里，能够在你的宝座的前面来敬拜。谢谢恩主，谢谢你自己所赏赐的这一切的恩典。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到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也再一次为我们这个教会各方面的需要来祷告，求你恩待，也求你赏赐，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将近60位的弟兄姐妹在参加福音营，更为有差不多800-900位的这些的朋友弟兄姐妹在 Shackle Spring 的地方，透过你自己仆人的传讲，也透过各样的方式，能够让福音进到他们的心中。我为这个大会祷告，也为我们在各地的基督徒的敬拜，我们来向你祈求，求主你自己保守，也为我们在这一周当中我们所有的聚会，仰望主你自己的施恩，不论是我们的孩子、青少年、成年人，中文、英文的聚会，都在你自己的保守当中。求主引导，也求主看顾我们当中身体有需要的肢体。恩主，真是借着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心里医治的大能。我们当中有做化疗的，求主你自己来医治。我们当中有家人需要动手术、需要开刀、需要做种种的治疗的，也求主你自己的看顾保守。我们在侍奉，不论丁长老今天在外地侍奉，或者不久以后我们有到欧洲、到亚洲的这些短宣队伍的侍奉，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引导。我们在不久以后，下一周也有我们的青少年要到 Nashville，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的短宣，也求主使用他们，让我们全教会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够回应主你自己大使命的呼召，在这个世代能够把我们自己有限的摆在主的手中，求主就好像那五饼二鱼的一样，能够加上祝福，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求主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来供应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周。今年我们的时间感觉上过得比较快，因为好像才到3月底就已经进入到我们复活节通常我们叫做这个圣周，或者是叫受难周的这一个的节期的里面。如果大家知道，对福音书里面都看过，也都了解，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在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有人叫他做 Holy Week， 或者是受难周，他所做的工作是他在3年、3年半以来的这所有的所做的一些事情里面的总结，也是所有他的行事、他的福音、他的这个侍奉达到最高点，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为什么我说那是最重要的一周？当然我们从教义、从我们的领受这个福音救恩的这观点来看，我们都明白耶稣在那一周里面所完成的是神所托付他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的最后一部分。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圣经里面4卷福音书里面记载到最后一周主耶稣的工作的行程，或者是他的教训教导占了篇幅，就可以看出他的重要性 大概我们看看四个福音书里面有关最后一周的记载，都有三分之一或者是超过三分之一或是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马太福音里面从21章到28章就是记载最后一周里面他的服事。路加福音这个马可福音从11章到16章也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记载。路加福音从19章到24章以及约翰福音这个分量更重了，从12章到21章所记载的都是耶稣在最后一周里面所做所言所行的事情。那这个最后一周的工作，最后一周的教导，最后一周里面所有的行动，又是以星期天主耶稣在那个星期天他凯旋的一个荣耀君王的方式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作为一个起点，作为一个开始。我们大家都熟悉，今天诗班也帮我们唱出了和撒那的这个歌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读到马可福音第11章里面1到11节的记载，以及今天我要引用的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所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有在那一个星期天主耶稣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有好几次在他侍奉当中，在他有生之年，特别他最后3年多的侍奉里面，有几次进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一次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目的也不外乎是准备在那边过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当中一年当中一个最大的节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希望，特别是犹太人男子在成年以后，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因为这是他们心中的盼望。他们也觉得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当中能够来庆祝，来过这个逾越节，是他们一生当中的一个使命。主耶稣也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他来到这个地方过节，但主耶稣过去每一次来到耶路撒冷都是很低调，都是默默的来到。虽然有些人知道他，有些人来到他面前，但基本上他都是很低调的来到。但这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却 与所有的这个每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况不一样。耶稣就像所有的这个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因为住在这个整个巴勒斯坦的北边离这个犹大地耶路撒冷有一段的距离，他们要走路，要走一段的时间才能到。当时这些的加利利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根据过节犹太人守安息日的规矩，他们所走的不能超过某一段的距离，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住在橄榄山这附近这一带。耶稣也是住在那一带，所以当那一天在星期日，很特别的主耶稣在星期日在主日的时候，他一个凯旋的方式，他一个君王的方式，从来没有，他进入到耶路撒冷，进入到耶路撒冷，他目的是哪里呢？目的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走到各个他山上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但耶稣当日的行程是到圣殿里面，再一次的能够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父神，到圣殿当中来做他最后一周所要做的工作。我们看一看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来，最后一周里面他所做的，除了星期天他凯旋的方式进来，当时的人拿着棕树枝这个呼喊着欢迎他，把衣服铺在地面上，让这个驴驹骑在地面上欢迎他。这个场所，这个场景让我们可以想象到是一个多么一个荣耀的一个情况。那个感受，那个把衣服铺在地上，就是不愿意让这个王他的脚踩在肮脏的土地上，就很像我们现在欢迎一些重要的人物，对不对？特别是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总统，一个国家的元首到另外一个国家访问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的欢迎他？就像我们教会一样铺红地毯。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来敬拜的每一个都是受到铺红地毯的待遇，都是欢迎你们，因为我们来这边敬拜万王之王，红地毯。当时的人也是这样的欢迎他。当然当时他们欢迎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的犹太人，当时在这个地方人，他们把两种的节日，他们所习惯的过两种节日的这个方式把它放在一起。原来犹太人里面的节日有一个很重要的节叫祝棚节， Feast of Tabernacles， 这个是纪念犹太人40年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在旷野我们都知道他们居住在帐篷里面，对不对？在沙漠地方他们过的是很困苦的生活，在当中有的时候没有水，有的时候没有肉，有的时候没有饮食，但神供应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上帝为了提醒以色列后来的子孙纪念他们的祖先在旷野40年漂流的日子，因此叫他们每一年在夏天的时候要有一段的时间过来守住棚节。在住棚节当中他们都在他们的房子的外面搭棚子来住啊。我们现在年轻人一定觉得很酷啊，那个露营啊，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祖先他们所过比较困苦的日子。在这搭棚子所住的这个节期的末后，他们会拿着这些的树枝啊、来游行一直到圣殿，口中就唱着诗篇118篇里面的话。诗篇118篇里面特别是25到26节他这么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哈？我们刚刚读到新约的时候这些话语的出现，他们口中唱的这一句和撒那万这个归于这个这个神哈，归于耶和华神，颂赞归于神，他们唱的这话拿了棕树枝。所以在当天，在当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动作就有一点像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祝棚节里面最后他们那种欢迎，他们到圣殿一种敬拜，一种欢呼，这种喜乐的场景。另外还有一个节日叫做修殿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可以看得到有这个节日，叫做 Feast of Hanukkah。 这个节日是犹太人他们洁净圣殿，原来在差不多西元163年西元前163年，当时的以色列国被异族统治当时有一个民族英雄叫马加比，他起来叫 Judah Maccabees， 他带领了以色列人推翻了当时叙利亚人的统治，把叙利亚人赶走，因为叙利亚人当时非常的可恶，他们拿那个猪去污染了圣殿，在祭坛上面这个献祭的是献祭猪，犹太人看为这一个这个不洁的动物，他把他赶走，把安提阿哥赶走了，解救了以色列民。那在这个过程以后，他凯旋式的进入耶路撒冷城，他解放了耶路撒冷啊，凯旋式的进入，当时的人就欢迎他，就像用这个棕树枝这个方式，就像欢迎耶稣在当年在这个100多年以后的场景所做的事情是一样。因此当时的犹太人在心态上面，他们一方面照圣经的规矩在守这个这个祝棚节里面这个欢庆的方式拿了棕树枝，一方面他们也想到在差不多100多年以前马加比当时把异族赶走的时候，他们某一种心态上面他们也希望耶稣进来做马加比做同样的事情。马加比当初是把叙利亚统治者赶走，他们希望耶稣把谁赶走啊？耶稣的时代是罗马人所统治，他们希望在政治上面他带领以色列人能够突破。特别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那个时候有所谓奋锐党，对不对？你们都看到奋锐党的人，他们就期望做这些事情，他们的心态上面希望耶稣所带来是一个政治上的革命，政治上面的复兴。在这种种的心态下面，他们就欢迎耶稣有一个君王一个荣耀的方式进来。但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他的方式很特别，他并不像一个得胜的君王，一个靠着武力靠着军事的力量得胜的。当时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打胜仗，他们常常打胜仗，他们打胜仗以后他们凯旋的归来的方式一定是骑着什么，骑着马啊，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马，这凯旋式进来，然后带着俘虏带着方式。但是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跟这些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是什么？他是骑着驴子，甚至是骑着驴驹子，骑着那个小驴，骑着那个从来没有为人所用过所骑过的驴驹子。因为照圣殿里面献祭的规矩，所有献祭的动物都是从来没有被人用过，没有耕过田的牛，或没有做过这些劳役工作的。这个驴驹子预备的就是要献给主，让主来使用。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节日里面会特别提到那一只驴驹子，也求主像让我们像驴驹子一样可以预备好让主来使用，让我们每一个成为主神的儿女，我们洁净自己在神的眼中能够成为一个被他所使用的工具。 那今天主耶稣他骑着驴驹子进来，也是应验回应了先知撒加利亚在第九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他这么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加利亚先知特别在这边提到这个荣耀的王，这个和平的王的来到是骑着驴驹子。因此主耶稣他的这一切，他的这一生所应验的，是先知旧约先知书里面所有的预言所说的这一切。当这一周的日子从星期天作为一个起点，作为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在马太福音，特别马太福音的后面就记载了在这个礼拜里面其他的一些的行程。在马太福音第21章12到13节里面是记载了主耶稣在第二天星期一所做的日子，是一个洁净圣殿的日子。耶稣来到那里就赶走了那卖牛羊的，他说这个我父的殿当作祷告的殿，怎么可以当作贼的窝呢？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主耶稣反对的不是他们在那边所做，有的时候那边卖牛羊是必须的，因为献祭他们需要这些牛羊，而是主耶稣反对是这些人，特别那些祭司他的家人利用这一个东西在敛财，因为有祭司才能够判定这个祭物是合不合格的。所以主耶稣赶掉也推翻那兑换银钱的，主耶稣洁净这个殿，再一次提醒告诉人这个殿是当作敬拜的殿，当作祷告的殿。21章23到24节里面是记载了星期二主耶稣在那里跟犹太的这些的祭司文士在那辩论，在那辩论的事情。他们问他说，你到底是凭着什么力量来做这些事呢？主耶稣在那很有智慧的辩驳这一切的真理。星期三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一般的人相信星期三主耶稣大概没有进城啊，在那边休息，在那边准备，在那边预备。但到了星期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17到29节。17到29节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在那里设立了最后的晚餐，设立了这一个教会到今天我们都在遵行的一个圣礼啊，不管我们叫它做主餐，叫它做圣餐，叫它英文或者叫它做这个最后的晚餐。主耶稣设立最后晚餐，很明显的他这边告诉我的几件事情，你们要常常的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主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借着这个节日，我们来感恩我们对主他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也借着这个节日，我们更期待他的再临。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主耶稣不但设立了晚餐，他更重要的他亲自以身作则，他为这些门徒洗脚。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为门徒洗脚做了一个服侍，一个仆人的一个榜样。他同时他告诉这些门徒，他说，我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好让众人可以看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这一天礼拜四晚上，在星期，在所有在传统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叫它作为一种诫命日，或者是叫做英文叫做 Multi Thursday。 我们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教会也第一次有这样纪念这个节日。这个节日主耶稣颁布他的诫命，是非常需要提醒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记载主耶稣在守完最后的晚餐，到客西马尼园祷告，后来就被捉拿，就进入到了最后他审判他的这个日子。在星期五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星期五我们教会一般叫做受难日，英文叫 Good Friday， 受难日。在受难日里面，我们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圣经里面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47节一直到27章的结束第66节所记载的都是在受难日当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教会里面星期五一向都有一些特别的聚会，我们教会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有一个纪念主耶稣受难的特别的聚会。弟兄姐妹，盼望你预备你的心，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 这个聚会的 目标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一起来这边思念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感谢他，一起来纪念他，也一起来期待等待他的复活，他的再临。当然我们知道星期六圣经上面也记载他是安睡在坟墓里面，安睡在坟墓里面等待的那个复活的日子来到，那个是一个安息日，主耶稣也在那边安息等待着。最后到星期天，星期天我们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是 Easter， 那是复活的日子，主耶稣复活的主日 Easter。 马太福音第28章从第一到第十节里面记载的七日的第一日所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清楚的记载，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是一个在我们信仰当中所不可少的日子。主耶稣固然为我们受难受死埋葬，但是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有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所信的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盼望，得救的确据。这一切的事情对我们今天的这些人来讲，我们都可以去看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其他的书信，帮助我们明白了解，我们应该比当时的这些的在欢迎耶稣来的这些的会众来的有深度，来的清楚，来的明白，对不对？因为当时这些会众恐怕都还没有这些的书籍的记载，这些事情很多还没有发生，他们也不知道。虽然主耶稣讲了很多遍他要来做什么，不管当时的会众是当时的群众是否明白，但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已经熟读福音书，我们熟读新约圣经，也读了旧约圣经的人，我们明白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对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应当如何的回应呢？我们对他所走过这一周的行程，我们如何回应呢？特别是在星期天，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纪念到主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日子，教会通常叫它做 Palm Sunday， Palm 讲到这个棕树枝啊，所以有人叫它做棕树节，也有人叫棕枝节或圣枝节。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我想我们就从当天的这些欢迎他的群众，他们的表现，他们对那个主，对那个他们可能还不是完全认识明白的主，他们所对他们所做的，他们对他们的一个态度，也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的模样。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跟当日的群众一样，我们应当向世人宣告耶稣是谁，是不是？我们应当向世人宣告耶稣是谁。今天在世界上相信耶稣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还是少数的这一群人，我们应当来宣告。当时的人做些什么呢？当时的群众他们欢欢喜喜的欢迎耶稣进城，他们怎么样宣告耶稣是谁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得到21章里面的记载，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第9节他们怎么说呢？21章第9节，他们就前行随后的人喊着说，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啊。他们称耶稣是什么？称他是什么的子孙？大卫的子孙。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有什么重要？因为犹太人深深的知道弥赛亚必然出于大卫之家，大卫是君王之家，他们知道弥赛亚必出于大卫之家。换句话讲，他们称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已经在宣告这一位是那一位是那个将来要来的君王，这一位是那个荣耀的君王，他的出生已经符合了先知的预言，大卫的子孙。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这样称呼啊，呼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怎么样怎么样。不但如此，他们更加的称呼什么？他们更加的称呼他是，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我刚刚也读到，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在诗篇里面都看到这句话的出现。原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当初当日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到圣殿，他们来过节，他们来朝见，他们彼此问安的话语，他们碰到的时候就彼此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 这句话语除了是问安的话语，也是在圣殿里面他们正式祭司祝福的话语。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里面所 称呼的，犹太人也因此用这一句话来表明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演变成他们表明对弥赛亚的期待，也成为他们称呼 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是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的。所以换句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可能不太明白，我们觉得这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只有对这位弥赛亚，对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们才会这样的一个称呼，才会一个称颂。换句话讲，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说，第十节和二十一章的第十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当时这些耶路撒冷城的人，因为耶稣这个进来的轰轰烈烈这件事情，你们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呢？这是谁？这给当时的很好的一个介绍耶稣基督的机会，他们就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位认识他的人，这个节日在美国，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商业的节日，对不对？就像圣诞节一样，圣诞节的主角在我们一般的商业商店里面是谁？圣诞老公公，是吧？复活节的时候呢， Easter 的时候呢，变成 Bunny 了，变成兔子了，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啊。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向世人宣告，我们要介绍耶稣是谁，耶稣才是这个节日的主角，耶稣才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唯有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接受他的人才有盼望。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向世人宣告。我们不但要向世人宣告，同时我们要带头做一件事。第二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当与世人一同的颂赞这位荣耀的君王。今天世人光认识他不够，光知道他不够，如果世人不能够真的接受他，他们就不会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就不会成为一个懂得颂赞他的人。就像耶稣教导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耶稣先要把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带到福音的面前，认清楚他自己的罪，成为神的儿女，他才教导他敬拜的事。同样的，今天我们把耶稣向世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与世人一同的来颂赞，我们告诉他，我们来颂赞这位荣耀的君王。就像当时的这个群众喊着说，何撒那，何撒那。当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写的这个后面有小字，在二十一章里面，相信你的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在第九节里面说什么，何撒那，他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是称颂的话语。何撒那本身是一个求救，但是后来被称为称颂，称颂这位救主，来啊，求啊，救我啊，救我啊，求你救我，请你救我。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我们称他为主，称他为救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就要向他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的话语。何撒那，何撒那是一个称赞，一个颂赞的一个话语。第三点，我们不但要如此，要把这个敬拜颂赞神，颂赞耶稣基督的这个事情与众人一同的来教导来做。第三点，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为世人来向他们呼求拯救。何撒那原来的意思就是求救我们，求救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人还在福音的门外面徘徊，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不知道耶稣他的救恩的来到，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这群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已经蒙恩的人，我们更需要在这个世代完成主耶稣在第马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最后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后面的记载，他告诉我们不但有一条新的命令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他更有一个大的使命要我们去传福音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今天我们要学在这里，要继续这一个使命，把耶稣这位荣耀君王的大好的信息告诉世上所有的人。 今年二月份，我有机会再次到中国的西南方，我们跟我们一些配搭的这个学生工作在一起，当中我有一个有一个聚会，跟一群当地好几个大学的这个学生的领袖培训他们。那我就发现我们在中国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我自己感到很可畏的一点哈。当年两百多年来，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他们实在做得很好，摆上了很多。很可惜，有一点做得不够，就是把一个传福音、一个宣教的意向放在我们中国这群的基督徒当中。因此，我们中国教会沉睡了很多年，我们不知道福音的意向，我们只知道得，我们只知道接受，我们很少去想到要把福音传给人。更少去想到把福音传给，我们当然会想，很多时候我们只想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家人亲人，了不起我们的同乡，了不起我们的中国人而已。但有多少时候我们要想到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极大多数其他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的人。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做学生工作，我们感谢主，这些宣教士、这一些的福音工作者不但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的学生，他们更把一个宣教的意向带给他们。而且这个宣教的意向不只是向他们的同学、向他们的家人、向他们的同乡、向他们的国人来传福音，鼓励他们，甚至向异族、异文化。今年我在他们当中带领聚会，到最后的时候，对这些学生领袖所提出来的一个挑战，提出来一个呼吁呼求，就是给他们一个跨文化宣教的意向。我很感动，因为当时他们拍了一个录像带来介绍，来鼓励他们去向一群他们目前很有这个特色、很有这个优势可以传福音的一个族群，我们中国的邻邦。这是他们所给他们的一个见证，给他们一个提醒，给他们一个挑战。盼望在今天在这一个节日当中，我们也能够受到同样的激励。神进入耶路撒冷这一个的荣耀的事迹所带给我们，也是一个宣道的一个的提醒，一个传福音的见证。我想我们用下面这段短短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影片。这个不需要翻译的，这是中文的。
个问题来讨论你。
对，如果有其他的同学来问你，怎么说？你们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你会怎么说？或者对中国人？
古老的国家。
古老的。
悠久历史。
你会讲到什么？
文化。
什么？比如说什么？你能举些例子吗？
是皇帝。王朝。
我在想，我猜你们是不是都学过中国历史啊？自己看书是吧？
看电影，看电影。喜欢祖国的民族主义。
如果你想，你有钱有时间去旅游的话，你是想去哪？
长城，你喜欢长城？
中国的万里长城。
你想去长城，你说了。长城，你呢？
我想去参观上海
最高的墓地。
对。
是啊。
对，我是上海人。
为什么你说他是北京人？
我是上海人，对他可能刚才他听错了，对。是上海人，为什么？
因为在哪里有啊？
远东的宝地，
远东珠宝，
珠宝宝地。
对，还有吗？
上海是一个很现代的城市。上海是
Khi xem muôn vật do tay Thiên Chúa sáng tạo chung, cứu Chúa của tôi, lòng cảm kích bao kinh sợ. Tôi xem sao trời, tôi nghe muôn tiếng sấm rền nổ, khắp khắp đó đây, còn của Chúa ôi vô bờ. Hồn người khen Chúa,Cứu Chúa tôi Đức Chúa Trời, lớn bấy duy Ngài, quyền bính thay Ngài. Hồn người khen Chúa, cứu Chúa tôi Đức Chúa Trời, duy Ngài đại năng, cao cả quyền oai. Dạ, sau là Linh Khâm và Chùa Hà Nội.This summer, and we are here very welcome all of you from here. So, please consider to come to our command in this summer.
主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主耶稣讲的不只是那个地方，不只是耶路撒冷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地极是远方。他讲的更是一个耶路撒冷、犹大、地极是他们的同文化的区域，撒玛利亚是他们近文化，到地极是一个跨文化、异文化的一个宣教。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这些都是同时在进行的，不是一个完成才进行另外一个。我们感谢主，看到在中国西南，其实不是在中国西南而已，在中国整个学生运动当中，学生的工作侍奉当中，开始有宣教的意向，开始有异文化宣教的意向。其实他们已经有好几年都有短宣队在暑期，他们短宣队不是去一个礼拜两个，去一个月两个月的，暑期的时候到那边大学去传福音。那神给我们中国人，神给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更有很多的优势，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呢？我想这个影片最后所提到的四点值得我们反思。第一个，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祷告者，我们可以为福音的需要，主耶稣说我们要为万民代求，为万人代求。第一个，我们在这里随时都可以做的成为一个祷告者。第二个，我们成为一个欢迎者， 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居住到我们的周遭来，我们有机会认识他们，把福音就传给他们，介绍给他们。有多少地方是我们基督徒去不到，但是人已经来到我们的附近，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三个，我们成为一个动员者，我们鼓励自己的家人、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当然最后也是需要的，我们成为一个实际行动的人，我们愿意参与，不论是短宣、中宣、长宣，我们用行动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今天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的行动者，愿意成为一样的祷告者，愿意成为一个欢迎者、动员者吗？你愿意学习在这里向世人宣告耶稣是谁，也能够与世人一同来颂赞这位荣耀的君王，而且能够把耶稣基督向世人来呼求他的拯救，你愿意做这样的事吗？我们盼望在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样神对我们的一个的呼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不只是宣教的意向，也是主耶稣复活所带给我们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我们成为一个得的人，我们也成为一个愿意给的人。我们一生的年岁，生命不管有多少，但我们愿意为主来燃烧，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今天的回应。好吧，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作为我们的结束。住在世家，当我忧患，背负我痛苦，为我过犯，钉死世家，牺牲他生命。我虽软弱如羊周明，这样撇弃记录，主人用爱感动吸引我，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主求你让我愿为你燃烧，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我甘心愿意为主燃烧。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主求你让我愿为你燃烧，若我的生命像一支蜡烛，我甘心愿意为主燃烧。天父，盼望这一首诗歌就诉说了我们的心境，愿我们的生命像一支蜡烛能够为主燃烧，不论这根蜡烛能够燃烧多久，但重要的是能够为主燃烧。恩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当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还动得了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对你的话语有回应的人。当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也可谓成为一个欢迎者，我们也成为一个动员者。若是你愿意，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行动者。主，我们告诉世人耶稣是谁，我们也学习与世人一同来颂赞你这位荣耀的君王，因为你还要再来，你要第二次的来，成为一个真正荣耀君王的身份降临到这个世界，来在地上建立你的王国，我们要与你一同作王。恩主，我们也更盼望在这个世代当中还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你，还没有相信接受你，盼望我们为他们来向你祈求，求你拯救，求你的救恩临到每一个人。 让我们成为这个救恩的导管，让我们成为别人认识你的一个途径，帮助我们使用每一个人，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愿意在这个受难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想到你的恩典，也就记到你的托付，你的使命，要我们去使万人奉你的名做你的门徒。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激励提醒，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特别是在这一个受难周的日子，我们与主同行，同走过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愿意我们期待主的降临，期待主的复活所带来极大的胜利、极大的能力。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